Hello， 欢迎收听铁人少年的频道，我是徐慧安，你也可以叫我马甲妹。不晓得今天的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去运动一下，流点汗水，让自己舒服点呢？有没有静下心来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呢？在这里，我用声音写下日记，写下身为女铁人的日常生活大小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暌违一年多。马甲妹我呢终于重磅回归啦，此棒非彼棒，这里的棒当然指的是吨位上的改变啦。是的，没错，过去一年多我去哪里了呢？如果有在 follow 脸书啊 IG 或任何我的动态的，应该都知道马甲妹在过去这一年就是升格为马甲妈了，就是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地方妈妈。这一切都来得非常的突然，非常的意外。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吗？记得那个更新的时间是去年的5月2号，那个时候是刚比完垦丁的 Ironman 70.3， 也是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嘛。然后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上一集更新之后的没几周，就意外发现自己居然怀上了小马宝耶。而且啊，那个时候本来还就是很认真的准备了就是要跑步的一些资料，就是要自己准备课表，然后还买了一些跑步的相关书籍啊，像是很有名的汉森马拉松或是丹尼尔的跑步方程式这些。然后那个时候想说，刚好又是就是疫情很严峻，然后所以是在居家办公的时期，然后就利用了一些空档，就是规划了未来一个月的课表哦，然后还很认真执行了一周。那时候课表的目标原本是放在就是原本要在去年九月举行的台东 70.3， 然后原本我也有打算要参加的2021年的 Ironman 澎湖。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在我不知情怀孕的情况下，就我还跑了分别不同强度的间歇。但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怎么那么奇怪啊，就是哇，身体好像都很累耶，然后也有点提不起劲。然后当每个月的时间到了，发现诶，有一些生理真相没有出现，好像怪怪的，赶快做了相关的检查。哦，才发现天哪，我怎么这么刚好的就在那个时间点怀孕了呢？然后所以在去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就赶快停下来手边的训练，就先好好的安心养胎了。那也好在就是小马宝生命力非常的强韧，就是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做那些训练的时候都没有发生任何状况。那也说真的，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意外。其实原本就是在去年的四月份普悠玛226结束之后，我们本来就有备孕的准备，就觉得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反正这未来几年疫情应该也蛮严重的，不如就趁这一两年赶快把人生大事处理处理。然后也没有想到会这么的顺利，就是也有点神奇。然后马宝是我们小孩的昵称，就是因为我是马甲妹，所以那时候就昵称小孩子的名字叫马宝。对，那时候意外怀孕的那个时候的身体是在226比完后的一个月。那时候我就常常在开玩笑说，居然可以在比完一场226之后顺利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所以会不会是说，如果有想要造人计划或是有想要顺利怀孕的话，也许你可以先练习一场226，会不会是一个好的方式呢？但其实我想一想啊，也许是因为我们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就是你把自己的身体放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就是你吃得好，睡得好，练得好，然后所有入口的东西你也会比较在意，你也会比较去注意你的睡眠品质，你也会去很注意你的生活作息，会就是非常的规律，那为的就是迎接比赛的到来。 只是不小心就演变成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啦。所以就是可能在那样的周期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处在一个蛮黄金的状态当中。那所以怀孕之后呢， Podcast 就也顺理成章的自然的停更了。所以对于听众啊，就是今天回来收听的节目的你们，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抱歉，就是让你们久等了。毕竟当初会设定就是铁人少年三铁日记的这个节目核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以训练的人生为重点，就是真的是去分享一位女铁人的训练日常为节目核心。那如果是一位怀孕的孕妈咪日记，我想这种分享可能就留给就是真正的更专业的复音频道来分享。但是当然如果有女性听众，就是你有关于就是怀孕方面的困扰，或是怀孕期间要怎么运动，也都欢迎就是可以留言给马甲，然后或是用 IG 私讯给我，我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回答你们哦。那么虽然就是在过去一年又三个月的日子里，铁人少年没有推出属于自己的节目，但是在前一季就也很荣幸受到小葛的邀请，也就是铁腿的主持人。那与小葛在 off season 的期间，就是我们总共推出了十集的铁甲诊疗室。那如果还没收听过的朋友，也很欢迎就是你可以到铁腿的节目上去做收听。那说真的，在小葛邀请我的时候啊，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如期顺利的完成，感觉过去那一季好像是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然后也是让就是让马甲在整个付出的路上又堆上了一个小小的里程碑。那因为困难点在哪里呢？其实难的是在于我们两个人要互相配合对方的时间，那也比较委屈小葛啦，因为主要是要配合我这个地方妈妈的行程，因为我平常自己一个人带小孩的话，就是真的只能等到婴儿就顺利睡着之后，才能够利用就是夜晚的一点点空档赶快来上线做远程的录音。那现在转变成了自己的节目开启了，相对来说时间上是比较容易掌握的。那希望之后我也可以就是持续的分享就是这个赛季当中发生的点点滴滴。那除了小葛的节目以外呢，在两周之前，就是马甲我也很荣幸的收到三项玩不完的邀请，那由阿根与亮亮来做采访。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来到我在彰化的家中，然后好像是一个小型的同学会的感觉，就是虽然我们从来都没有就是见面过，其实我们简直是网友的概念，那终于在采访的那一天见到了彼此，但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都有非常非常的熟悉感。我想这应该就是所谓就是铁人的一种默契吧，就是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那三项玩不完访谈的主题呢，就是身为马甲妹的三铁历史以及马甲妈的转变过程。那简单来说呢，我认为这上下两集呢堪称是就是我的三铁历史跟成为妈妈的整个浓缩的旅程，就是如果你想要快速了解我到底在干什么，那欢迎过去三项玩不完的节目可以收听最新两集的访谈节目。那我原本就是计划在这两波节目之后，就是开始分享属于铁人少年的三铁日记的节目，那也必须让自己的训练生活就是步入正轨。那也很开心就是在这边正式宣布我们的第三季正式启动了。那第三季到底是要做什么呢？第三季其实就是等于是马甲的赛季回归，那从9月开始到明年的3月， 我总共规划了8场的比赛，那所以这一季的主题将会围绕在这8场的赛事运动当中，以及就是马甲到底怎么样从生产的过程中，生产的过程后能够恢复到就是训练里面，怎么样去利用自己的有限的时间，然后跟真的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身体重新再回到运动的道路上，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将会就是着重在就是到底怀孕过去的那1年又3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那说真的也好巧不巧，就是我们前一集是刚好在去年的 Ironman 垦丁作为一个结束。那刚好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去年 Ironman 垦丁的主题就是回归 Return。 哇，我这阵子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才发现这件事情，然后觉得好惊喜啊，因为这个 Return 呢其实就也正好呼应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回归到这个最人生当中最喜欢的事物上，就像我最喜欢的铁人三项上。那所以真的是要从不一样的身体状态里回归到过去的 那个身体状态，那希望这次的回归可以比过往还要更好。那而过去1年半呢，其实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年，因为说真的很轻松，你不需要那么多的训练，你每天只要专心的吃饱饭，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那孕期间就是当然我也有维持相对应的训练，就是所以简单来说我觉得自己度过了非常舒服的孕期的10个月。怀孕之前很多人都就是我没有想到怀孕会我感觉会这么舒服，因为其实听过好多好多人的分享，哇，怀孕会多么样的辛苦，怀孕会发生什么事啊，怀孕会就是胖成像企鹅，就是胖到你可能会讨厌你自己，或是你可能会力不从心，你可能会体力不佳。但我还蛮幸运的，这些事情并没有那么完完全全的发生在我身上，就我整体的感觉是舒服的。所以在怀孕的过程其实我发现就是我很感谢过去那个有坚持运动的自己，因为我是感觉很好的，然后而且因为在以前没有怀孕的时候是没有时间有那么多的休息，然后终于可以从繁忙的比赛当中好好的有个空档，让人生留白，然后就是每一天享受新生命到来的那种喜悦。所以我很喜欢怀孕的那10个月，所以我想这就是每个人正在经历的不一样的感受吧。那到底就是怀孕的期间我怎么训练的呢？其实怀孕的时候我最常最常做的运动就是散步，真的哦，不夸张，就是散步。因为那时候我想要去跑，但是我感觉身体到后期的负担越来越大，所以然后可是在前期的时候你又有点担心，哎，这现在身体状况是到底适不适合跑步。所以我们把怀孕分成3个阶段，有前期、中期、后期。前期指的就是0到3个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比较小心翼翼的，就是会从事一些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是刚刚讲的散步，或是室内的自行车，或是瑜伽，或是游泳。那最重要的还有肌力训练，就我就比较少做户外的强力的跑步，慢慢跑是有，但是不会让强度拉得太高，主要就是比较缓和的运动，就是让自己度过前面3个月比较高风险的时期。那我觉得这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运动是肌力，但有一点是当初我还以为就是我只要在怀孕的期间练习够多的肌力，我在产后的恢复上应该会相对容易许多。但说真的， 我想不论你在怀孕期间练了什么，等你到你产后的时候，所有的练习都是像一样的辛苦，然后都是要花加倍的努力，不论你在就是怀孕期间做了什么训练。但我想就是怀孕期间的训练其实目的是让你更加的舒服，就是更加的游刃有余，比较自在一点。而经过怀孕的初期之后，进入怀孕的中期，也就是3到6个月的时候，我觉得是整个怀孕过程当中最舒服最舒服的时候。因为就是你已经熬过了前3个月最痛苦的时期，你既担心会有状况，然后你可能就是肠胃又非常的不适，就是有一些荷尔蒙的反应会让你在前期感到吃什么都不对。那在中期的时候就是简直是胃口大开，就是而且我本身又非常的会吃，毕竟就是练习长距离铁人的应该都很擅长的，就是要一定要好好的吃饭。所以在中期的时候我体重就飙升的蛮快的，但是也有尽量努力的控制。然后所以在中期身体比较舒服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进行就是比较多的慢跑，然后一样有做室内训练台的训练，就是骑自行车的部分，然后也开始会去打网球。就是先说我的网球是蛮低强度的，因为就是我先生会陪我抽球，然后不会有太多的冲击跟来回。然后一样会去游泳，那也会去爬山，那同时有维持的还有肌力训练的部分。那到后期的时候呢，因为肚子越来越大，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再坐上脚踏车了。就是其实你如果正着踩是可以，可是就是一颗球顶在那，你不会想要坐在训练台上面，然后坐在那么小的椅垫上为难自己。所以到后期的时候，然后我就主要就以打网球、游泳，或是简单的登山跟肌力训练为主。诶，其实你会发现听来听去好像就是这些运动，也没错啊，因为我擅长跟我会的大概就是这些运动。然后怀孕的期间我觉得也不太适合去从事一些你从来没从事过的运动，所以就维持原本你所擅长的。那当然就是很多人会很关心你的身体状况，会跟你说诶，你现在怀孕了，你要多注意这一点，小心这一些事情不要做，就是避免有一些风险产生。然后或是甚至会有 很多人跟你说怀孕你就不要运动，你就好好的就是像个病人一样，就是躺在家里养胎就好。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不舒服啊，因为怀孕其实我们孕妇也是一个健康的女生，就我们真的不是病人。如果我们在怀孕前本来就有良好的运动习惯，那怀孕的期间我们当然也可以做就是适当的运动来维持良好的体能啊。但是强度的部分当然会就是视个人情况而减低。但是如果你本来没有就是本来怀孕前没有特别运动的话，那你怀孕了之后才开始想说要运动让身体健康，那当然这种就是属于比较要注意的族群。那就是依照你个人的体能状况来去决定你的运动条件跟运动的情形。那这当中我也参考了蛮多，就是一些网络文献啊，或是巫医师的文章。就我想如果有兴趣的女铁人或是男铁人想要找一些好的意见给太太参考的话，也都可以上网搜寻。就是怀孕的期间最重要的还是要维持你正常的身心灵状况，那就是也要有一颗愉悦的心情。那当然如果有配合适时的运动一定也会有好的心情。然后有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发现，如果孕妇啊她是有在固定运动的话，就是我们胎盘的血液养分的交换的效率也会比较好，所以其实婴儿可以获得的养分也比较多。所以这是让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你会感觉就是在运动的同时好像也是在保护你的小朋友，就是或是说你在提供你最好的资源给他。毕竟天下父母心嘛，我们都希望可以将就是全世界最好的资源都投注在你的小孩身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怀孕的时候开始培养也是一种方式，然后因为你有运动你也会保持身心灵的愉悦，所以也能够进行一个比较好的胎教。于是我的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我就几乎是运动到最后一天。那最后一天生产前的最后一天我是有一样就是有出去外面散步，就是走路1个小时，然后直到隔天的午夜的时候就顺利诞生了小宝宝。那怀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行程呢？ 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会出门旅行，就是可能就是小旅行，不会太远的地方。然后刚好在11月份的时候，先生要出差到高雄，然后我也一起南下。那时候就刚好很荣幸有机会可以跟南部的异国铁人一起去旗津区海泳。然后那时候我好开心哦，就是我终于完成了那个夏天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也是因为刚好忙碌了，所以那个夏天去年夏天都没有机会到海边海泳。然后终于在就是要入冬之前的11月份可以就顺利在旗津区那边海泳了2000公尺，然后那时候觉得就是能量灌满，然后当然也遇到了很多铁人，就是大家也都给了我很多鼓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怀孕已经是7个月的时候，28周左右，然后在隔一周就是去年的 FXT 11月28号的时候，那一天是 FXT 的比赛日嘛，然后那天早上就是我还在医院产检完之后呢，我们中午就直接从彰化出发武岭，然后就是我们大概在下午4点的时候抵达就是武岭停车场。那时候山上啊只有0度，但是为了就是要支援我们参加 FXT 的伙伴，就是一定要到场帮忙加油，所以我就在武岭停车场上面待到了午夜12点，然后才赶快回到就是清境农场那边的民宿休息。那也因为我抵达的很早，所以很幸运的有看到前3名的选手经过，就是有范老师、有 Sam 还有陈泰。然后我记得我看到第一名范老师经过的时候，就是哇，我的心里是无限的震撼的，就是你看到那一种场面，就是让你非常非常动容的，就是那么真的就是天那么黑，风那么大的状况下，然后又飘着雨，然后你看到选手们就是一样的努力的往前迈进，然后在就是武岭的时候已经剩下最后的2公里就可以抵达合欢山的主峰。那你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你会让你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困难的事情，真正困难的事情是你从来不愿意开始去努力。然后像范老师经过不久之后，你就看到 Sam 也经过了，然后再来就知道陈泰也经过了，就是你看到这一些努力的画面，会让这些力量会让带回来成为你日后就是很大的勇气。所以有时候如果当你真的觉得自己缺乏动力、缺乏动机的时候，何尝不去参加一场比赛，或是就是只是到场观摩，我相信都会给你的内心带来很大的影响。就像那天晚上，我是一个身怀6甲的妈妈，就站在武岭的主峰，然后很冷，真的很冷，穿着羽绒衣我还在觉得很冷，但是因为有小孩子的缘故，并没有以前怕冷。0°C 对我来说感觉体感比较像10度左右，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哇，好热血，好兴奋，我希望我未来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我希望我未来在教育小孩的过程当中，我是这样子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一位妈妈，能够将最好的带给我的小孩。那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位运动员，就虽然我自己还没有机会参加 FXT， 可是光是在旁边参与跟支持的角色当中，我也得到了满满的收获。然后最后终于在午夜12点的时候，就是等到我的朋友经过，那看他顺利的前往合欢山主峰的时候，我也终于可以安心的下山回到我的民宿当中去做休息。那隔天就是到比赛颁奖会场的时候，简直就像一场就是大型的铁人同学会。那就虽然我不是选手，但是能够参与在其中，看到这么多人就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努力，有的人完成了取得黑山，有的人很可惜差那么一步，差那个5分钟，可能甚至有的差1分钟就只拿到白山。但是不论你走到什么阶段，你不论你达成什么成果，努力的过程终究会永远留存，就是最后成绩只是带来一项结果，带来一项 就是只是一个象征，但是这当中所有努力的过程都不会白费，因为每一次的累积都会使我们成为更强大的人。然后我知道也有很多人在去年取得白山的情况下，今年又要卷土重来，已经按下报名键已经注册的朋友也不少，就是也希望今年的这些 XT 勇士们也祝你们都可以能够突破去年的门槛，能够来到人生当中的新高度。那我知道今年的 XT 也有不少的女性选手参加，就我知道的已经超过三四位了，就是我非常非常期待有第一位女性铁人可以站上合欢山的主峰。 See you at the top， 就是很期待女性铁人你能够成为 XT 的勇士。那当然就是也有很多人在问我，马甲你什么时候要参加，今年应该要报名了吧，你一定脚很痒吧，拜托我开什么玩笑，就是我身为一个刚复出的妈妈，我不会这么不自量力的。就是这种比赛呢，就是等到水到渠成，然后时机成熟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有机会的话就会参加了，但绝对不是现在。就也很谢谢各位朋友的推坑跟邀请。那经过了这场盛大的赛事之后，我也进入到了怀孕的后期了，基本上我就是还蛮乖的，就是在等待小朋友的出生，然后工作到最后一刻，然后最后再回到彰化待产。那也就历经十个月的重量训练之后呢，就是终于在情人节的时候宝宝有顺利的诞生。那生产完之后最期待的是什么，真的当然是期待能够回到我最爱的赛场上，不夸张。很多人都跟我说，你当妈妈之后心态就会改变了，或是你的重心就都在小孩身上了，你会没有自己，你会失去自我，你会不再热爱这件事情。哎，可是说真的，这些事情在我身上都没发生耶。我当然很爱我的小孩，我重心也还蛮在他身上的，但是有一部分重心还是在我自己，我还是想要成为我想要成为那一个人。然后我也希望我在坚持这件事情的同时，未来能够让我的小孩骄傲。那我也尽了最多的努力，就是想办法要能够回归到我最爱的赛场上。那回到赛场上有很多很多种方式，不一定要真的比赛，不一定要真的能够取得好成绩，而是就是真的是到会场赛场走走。那所以刚好在生产完三月底跟四月中，我有两个行程，其实都是在怀孕之前就先安排好的，就是马祖的北干印地马拉松跟原本预计要参加的澎湖 Ironman。 那这两场活动我都有如期的出席，也觉得非常愉快的一个放风之旅。那三月二十五前往马祖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做完月子才刚出关，大概过了四十天吧，就是有一种能够回到人间的美好。我记得那时候报的是一个12公里的组别，结果那个12公里啊，我就自己减量，只跑了5公里左右就回到了民宿，然后在那边享受了马祖短暂的好天气。那一天我觉得很特别，是那一天是就是我产后第一次的复出跑步，在那之前完全没有跑，在那之前就是乖乖的坐月子，然后跟稍微的走路而已。然后其实那一天比赛的设定，我本来就是设定就是有起跑就好，起跑之后就身体就顺其自然的发展就好了。那一天起跑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很惊吓的感觉，不能说惊讶哦，是惊吓，就是有一种天哪，就是全身的感觉好像身体的器官都要往下掉出去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下坠感。然后还好其实有一个参加马祖的马拉松有个好处是，其实那里都是上坡跟下坡，所以其实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跑不动，就是刚好就是可以用走路的方式来完成这场马拉松。那我也刚好就这样子用 跑走走的方式，就是看了马祖很美的风景，那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产后的第一场赛事。所以蛮幸运的，我产后第一场赛事并没有让我等太久，而是还蛮快就能够站上起跑线，就是感受那个热血沸腾的时刻。然后我的第二场的赛事回归就是澎湖的 Ironman 超级铁人三项。那这是我第三次回到澎湖参加这场比赛。那这是比较特别，就是 我只有游泳。那其实重点就是志在参加，不在完赛。就是很多人看到我出现在比赛会场都非常非常惊讶，就是我虽然不知道你惊讶是看到我胖了，还是你惊讶我居然跑来参加。我当然没有这么傻，就是还要带着单车去，认为我可以比完全程。就是，但是我觉得既然我都已经报名了，然后虽然我没有办法，今年没有办法顺利的比赛，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可以跟大家一起站在起跑线。所以刚刚讲的马祖是我赛后的第一次跑步，那澎湖呢则是我赛不是赛后啦，产后，看我真的是口头禅了，就马祖是我产后的第一次跑步，然后澎湖呢则是我产后的第一次游泳哦。就我感觉非常的舒服，就是我居然可以在就是澎湖的十里沙滩中海泳，然后但是当然是蛮累的，因为都完全没有练习，就是已经隔了快两个月没有去做游泳的练习。我还记得下水前我还就是有点信心满满，觉得哎，开什么玩笑，游泳可是我整个怀孕期间练习最多的项目，应该一点点基础体能还在吧。哇，但是下水之后发现哎，还真的落差蛮大的，然后也同时体会了一种感觉，就是哦，原来没练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提醒自己以后千万不要没练来参加任何一场比赛，因为真的很累很累很累。那所以游到一半的时候我想说没关系，我就好好就是享受在就是这个游泳的过程当中，然后好好感受这个比赛的气氛。那越靠近岸边的时候就开始听到主持人的声音，然后你就觉得哇，你真的在这个比赛会场，你会有点难以置信，你会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的感觉，你怎么有办法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游泳呢。那游了一圈之后我当然就很识相的又自行的下课了。那下课之后我就好好的开启澎湖的观光模式，那就是帮朋友加油，那下午的时候也在马拉松的赛道上帮我很好的铁人朋友，帮他在那里算时间，就是好好的支持他，然后支持他前进 Kona， 也很开心很顺利，朋友很顺利的取得 Kona 的资格，可以前往参加今年十月份夏威夷的世锦赛。那当然我会觉得有一点点难过啦，就是毕竟这一场澎湖的比赛是在2年前就准备好想要参加的，还是很希望自己可以在澎湖的比赛当中拿到世锦赛的资格，但是一切的缘分都显示出我没有这个机会，然后又刚好碰上了人生大事，那当然是以人生大事为主啊。然后可是又有很多谣传是说这一场澎湖 Ironman 是 Ironman 在台湾的最后一年，可能是暂时性的，但是我们不确定下一年就是下一次台湾的 Ironman 是什么时候，但是澎湖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办在这个场在办在澎湖这个场地了，就觉得很可惜，就是将来可能没有机会再来到所谓的橘岛参加26的这个比赛，就觉得有一点点的遗珠之憾的感觉。但是我总是相信就是凡事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期待自己在未来不论是有机会前往国外参赛，或是很希望 Ironman 可以在台湾再次举办的时候，我能够有机会再次站上起跑线，然后是带着准备好的身体回到 Ironman 的起跑线上，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希望可以 有一天有机会也可以前进 Kona 取得世锦赛的资格。不小心又在节目中许愿了，看来马甲妈要更努力的去执行训练计划才有机会达成这个目标呢。不论要花费几年，我想只要我们都还喜欢这项运动，就把这个运动视为一项兴趣吧，就当作是一个日常的投资，其实也不会那么辛苦，就是一个兴趣的培养跟持续的执行就好了。只是有时候会问自己说我干嘛一定要找一个这么累的兴趣啊， 毕竟有时候在训练的时候温度很高啊，或是太阳很大，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还要在外面骑车，为什么我还要在外面跑步，或是说你带小孩已经很累了，好不容易有空档了，居然是要赶快去运动而不是赶快睡觉或休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我的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就是是以垦丁的 70.3 作为一个逗点，那也很刚好的，我们第三季的主轴也将会是以垦丁 70.3 来作为开始，就是我的第一场铁人三项的复出赛事就定在10月份的垦丁 70.3， 至今为止应该还剩下8周的时间，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巧的巧合，就是去年以垦丁结束，那今年又以垦丁开始，看来我与垦丁也有一个不解之缘哦。而下一集的节目重点呢，我将会针对产后复出的训练过程来做分享，就是到底一位地方妈妈该怎么样从产后的身体状况，然后一步一步回到训练的身体状态，然后我也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顺利减下了15公斤，对，你没听错，我怀孕过程胖了15公斤，然后到录音的今天为止，我大概已经回到了怀孕初期的体重，那离我比赛的体重大约还有4到5公斤要努力，不过我没有刻意的在减肥，但就是我就是维持良好的运动习惯跟良好的饮食状态，然后这样的控制体重就自然下降了。那下一集就会针对到底要怎么样在这繁忙的过程当中，就是同时带小孩又要同时可以训练，然后最后也再跟大家分享一句，就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你不用很厉害才能开始，但是你必须先开始才可以很厉害。虽然我不是一位很厉害的铁人三项选手，更不是一位很厉害的妈妈，但是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都持续努力学习着，然后也都可以看到自己一点一点的进步，带来很大的成就感，那希望你也可以跟我一起踏上开始这一条路。那如果你喜欢马甲的节目，欢迎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上面五星评分留言，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透过粉丝页或是 IG 私讯马甲，我会在节目当中回答你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